啊，比如说就让你在路上捡到50万，你要不要交到警察局？
不要我接受这个诱惑
嗨，欢迎来到唐阳鸡酒屋，我是唐启阳，
我是卡罗，
大家久等了，九宫飞星又来了，下集我们定义为你幸运的地方啦，
对，
或者是你的理念应该在这个地方去追寻、那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提升自己，你在这里也可能有洞见、在这里有想法，然后你在这里会很有理想性。我们最近讲的都是跟理想性有关的，
很励志，
很抽象，
对，很抽象又励志。
九宫嘛，九宫是走木星的路线哈，所以这是你高高在上的一个宫位，不管里面有没有星，没有星的话，我们就可以看飞星。那在这里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一种高度。然后你可能会在这里特别有勇气
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正能量的角度来看待九宫飞星哈、但是你当然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九宫飞星也是你可能过度有自信或在那边特别理想化的地方、那特别理想化说不定你就比较容易想得太简单、过度有自信要小心的就是滑铁卢哈，所以这个九宫飞星就是很奥妙之处啦、但是它一定会带给你 lucky、下次听到我讲海王星你也会感受到这种 lucky 的力量，它也是非常两极化的。
我们把九宫飞星讲得很正能量、
okay.
对，所以网友的回馈也是蛮好，就是提醒大家去想想自己生活中有什么幸运的事情，
是的，
对，
不要总觉得自己很倒霉。
那我们就有九飞二的网友呢，他就分享、之前疫情锁国的时候呢，他差点以为自己的工作室是不是要收了，但结果政府连续2年都给小微企业补助上万，就虽然不多、但是他说他那时候确实感觉到是宇宙要他不要放弃的强心针、对，然后
上万就让他这样觉得了，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理想性的人、好棒哦、正能量，正能量，
很正能量。然后他确实也是做二宫健康相关的
OK， 跟二宫有关的工作，然后有这个 lucky 度，
是的，
他说希望哪一天又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能听到神跟我说话哟。那还有很多九飞四的网友有回馈哦，他说我好像真的是我家里最机车的那一个耶
不错，你提醒了他们，点醒他们
我真的要点他一下，
点他一下，
否则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幸运儿，
对，就家人在忍你、
就是啊，傲娇又难搞，那你为什么可以傲娇又难搞？因为他超包容你的，好不好？超 lucky 的哦、突然发现自己很欠揍，那麻烦改一下，
对
啊。OK，
九飞四，九四欠揍，
九四欠揍。好，那九飞五的同学呢？
九飞五呢说啊，对，老师说的对，但是他们很社恐，只想低调行事，但每次都会被点名。
对，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真的是逃不掉，
他们势必要上台。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社恐应该是也想把事情做得很好，他们对自己的登台或被点到就是不能说错话，
是有要求的，
对，是有要求，但所以他当然会恐啊、可是你不用这么恐，你其实也能做得很好，好，所以我希望九飞五的同学勇敢的豁出去。
对，
OK， 好，那九飞九呢，
网友说呢，九飞九会不会飞到外太空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
对，不知道，继续听下去
我们还没有讲，可是大家已经知道逻辑了哈，自己开始发挥想象力、那听说九飞八啦，九飞十二都很害怕，
有水象啊
水
象，飞到水象、
我已经有最近有慕天嘛，所以我最近正在扭转大家的观念，你知道社会上最有成就的人，其实四八十二是成功密码之一的宫位哦。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受到了比较多的磨难，跟他比较多的内心戏、自我要求哈。那当然，就成功几率很高，就是因为他们更谨慎
哦，
更有危机意识，然后更小心翼翼，然后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累积更多的安全感、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没日没夜的更努力的、所以他们是社会上很多贤达人士，所以你要看哦，很多成功人士出的自传哪一个不是从小被霸凌、你懂我的意思、 有人一路很顺利的长大，然后之后就成为首富，没有这种人，
都是危机堆出来的。
对，没有错、嗯、所以水象宫位其实是成功人士很多的地方、嗯、而且基本上我敢说肯定是半数以上哦。哎，其他宫位什么土象宫位啦、火象宫位，你以为他们可能少年早发让你觉得好像很不得了、嗯、可是世界是这样子的，长期赛跑下来你去调查一下，一定是水象宫位赢、嗯哦、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水象宫位、
就是、最有危机意识的人，
对，我们水象宫位强的人期待危机的到来、嗯、因为危机就是我们的转机、嗯哦、好，打好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就是要来讲九宫飞
行，就继续来 打你脸
当然不是讲的好像我待会会把我们讲多难听，不会，我们这一集是正能量、哦、九宫飞行。好，九宫飞七宫，来，九宫飞七宫的人，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有七宫方面的幸运，
合伙运很好，
通常是不错的、哦、或别人对他是蛮宽容的、嗯、那只是说这个宽容、欸、你要不要承认的问题、嗯你比如说倘若啦，我就遇到一个工程师、嗯欸、他遇到他就你看九宫我们有可能是机歪的地方，
對
我们有可能机歪在人际关系上，可是你遇到的那个人一定是能包容你的、嗯欸、他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机歪，或类似我说我认识一个工程师，他就是九飞七、嗯、跟他工作的那个老板就说你能力很好，然后我又想留住你，所以你可以在家工作没有问题、嗯、我把你当合伙人
哦，已经很幸运，
很包容他、哦、然后虽然这个九飞七的人得到了这个好运之后，他自己也是做的没日没夜、嗯、所以其实那个老板很聪明，但是你要遇到一个老板这么宽大，
对，
看不见你来上班也没关系、嗯、知道你能做得很好、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信任跟幸运、啊、所以九飞七的人是有这样的幸运的、嗯啊、那九飞七的人你也很容易遇到九宫型的人成为你的另一半，
高知识的人吗？
Yes， 可能是文化产业的人哦、就是从事文化产业啦、嗯啊、或是外国人、嗯、或者是性格上比较自由自在的类型、啊、那虽然你遇到比如说自由自在就可以解读很多、啊、我有一个九飞七的朋友，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他太太每天在干嘛，
哦，是这样子就不见了
他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比如说、嗯，那我在外面赚钱，你在家里总要带小孩吧、嗯啊、他觉得这个太太每天看手机所以九宫走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就是他也很自我啦、嗯啊、就是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啦、啊、很做自己。好，所以你也有可能跟这样的人连接到、嗯、或连接到一个很包容你的人、欸、这也不冲突 哦、嗯、他不理你，你不理他嘛，很包容你嘛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文化产业，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哦，他是个女明星，他就真的遇到了一个出版社社长，并且那个人是个文化界的一号人物、嗯、然后他们就在一起，
各种标签、欸、都是他们，
然后也有嫁给外国人的、嗯或者是我还有一个学姐，她就嫁给搞剧团的，剧团、嗯、是不是也是文化产业，
是、
哎、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而且她的另外一半通常是非常有理想性的、嗯、或非常的有号召力的，或你的贵人运很好，嗯，那这个贵人运你要得到，你当然也得要有怎么说付出一半的让渡啊、让他好好的表现，他才能够把他的好运带给你嘛、oh. 欸、所以你想得到好运，那你就也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建议，
对、
或他跟你在一起之后你可能要花一半心思给他，所以九宫飞七宫的人还是要有心理准备，你是不可能完全做自己哦、oh. 欸，你不太可能完全做，至少你所搭到的这个人也是你的幸运点嘛、嗯、你是不是要把握一下呢、嗯
老师，九宫飞七宫的人是势必都要跟外国文化合作吗？就是他可以发扬本土文化吗？
可以，他可以发扬本土文化，也文化就是文化，不一定是国外啊。但是九也有外国的意向嘛，所以九飞七的人他也有可能跟外国人很有缘，比如说嫁给外国人、娶外国人当太太，亦或是他们这个合作可以打到国外去、或他可以扬名海外、 他跟海外的文化有一，他把自己的文化带到海外去，或者是把海外的文化带进自己本土来，所以如果把海外带进本土，那个本土的意象也会被凸显出来，因为本土也是一种文化，所以九非七的人在人际关系上或在合作关系上都会跟海外有连结，并且它也是你的幸运点哦。好，那当然九宫在这个地方它也有扩大的意思嘛，好，所以你的合作运应该很好，比如说终其一生应该有非常多的跟别人碰撞的机会，人际关系有很多很多样化的可能性，而且是跨很多领域的，好，所以终其一生你可以透过别人而学习到很多领域的事，就是增广自己的见闻，增加自己的厚度，你是不太可能逃避人际关系，就是你身边一定有各种人来刺激你，比如自由自在的人也好，有很多想法思想的人，然后都会让这个九非七的人吸收到很多，成长很快，
就不要社恐，
不要社恐，而且有时候他的学习不是从学校系统来，反而是这种人际关系带给他的学习更多。好，那我们来看九非八。哦，来了来了，
有了，紧张的来了。真的有这么紧张吗？
其实我觉得九非八的人，你就是那个危机变转机的大大咖。嗯，他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危机，
大危机。
嗯，而且是不小的危机。哦，然后但是很奇妙的，他就是能够把这个大危机也许变成了我的武器，变成我的强项，而且通常是思想观念上或想法上，或者是当他发表九宫的言论就很容易引发危机。对，比如别人觉得他很高傲啊，
对，
高傲就会成为他的危机
啊。对，九宫，
对，九宫，
一九宫了，
这会变成一个也许他不自觉，他会无限放大，但是这个无限放大就会引发八宫的东西来。好，那我们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吕律师。吕律师呢，他也是九非八，他的九非八当然有可能就是在法律的层面上，或他在人生的观念见解上，当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他就开始捋八点捋十点，他就开始捋十点，所以他把危机变成他的转机，
他们要跟危机
挂钩。
对，
挂钩，可能你很有争议性，或你本身用争议性来替自己加分，然后这个加分的原因一定是你有高度，你有见解，这个见解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因为跟八宫有关，一定就是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所以你人生当中就注定了这种很被喜欢或很不喜欢，那你就好好抓住喜欢你，跟信赖你，相信你这一套的人经营下去。
他们的心理素质都好强哦。
我觉得九非八的人是一定要的，他一定要很坚强，那通常他们也被磨练出了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因为每一次他都会再垫高自己一点，垫高垫高垫高，所以你看他的高度是来自于他的危机，然后危机又使他们的心脏更强，所以你想伤到九非八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你可能第一次伤得了他，但是之后的八次都伤不了他了，因为他越来越强，越来越高，而且你要知道你是在为你的能量给他，你是用你的能量帮助他更坚强，垫得更高。你如果要伤害一个九非八的人，你不理他最好，你不要把你的能量
给
他
能量。
对，可是九非八的人又很可能因为他的言论而受到瞩目，所以敌对阵营又不可能忽略他，
就很常被延上，
是很常被延上，可是越被延上越红，差不多九非八就是这个概念了。
那八宫嘛，说到遗产，我看到有人说他们得到的遗产可能不是钱的那种，而是文化上面的遗产。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钱 他们其实这部分是有好运的哦，那这个好运你也不要想说是遗产，因为也许在他们人生当中真正的遗产不多，可是别人的评价，我们刚刚说了，在他人生当中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越来越好，而且九非八，不要忘记八宫是 big money 哦，他们是有机会赚大钱的人，有赚大钱的幸运。如果这个幸运在某些人身上有时候蛮具体的，比如说你就进入了一个分红分得很厉害，或者是年终奖金很高的公司， 哎，他就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公司。嗯，有时候不是靠自己争取，而是你就是有这个运气到了一个对的地方。嗯，哎，他年终奖金刚好分的最多的时候，股票分的最多的时候是给你碰到了。哎，你走了以后，哎，他们就没有分这么多，
运气很好。
哎，有这方面的运气。嗯，那更不要说往好的方向讲的话，就是你要得人望。我们刚刚说，你如果经营对了族群，属于你的那个八公族群，就是他跟你利益攸关，利益绑定，然后你服务好他们，哦，那在这个部分你就是小天王小天后。嗯，这里的人爱死你了，
哦，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嗯，哎，你说什么我都相信。嗯，然后他们当然就也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很多的好处跟红利，啊，跟别人对你的肯定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遗产，因为所谓的遗产就是忽然间的一大笔钱。嗯，
就是好处。
对，所以当他经营对了，打对那个七寸，找到自己的族群，他们就能够得到一大票的信任。那你经营好自己这一块就好了。嗯，对不对？生意不用多嘛，比如说你卖凤梨酥卖得很棒就好了啊。嗯，你干嘛一定要去卖菠萝面包或卖那个阳春面？你可能换一个圈子你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抓到自己的获利点
很重要，
很重要。好，那九飞八的人应该就要知道，你行走江湖一阵子，你大概就知道做什么好像特别带来好处。嗯，那就继续往这边做。嗯，哎，这个方向就对了。哦，然后说不定还有人会锁定这个能量密码。嗯，越是有冲突性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要去挖掘。哎，
我该出来了。嗯，哎，这个时候就是我获取红利的时候。不要怕危机，也不要怕冲突。哎，有点这样子。嗯，哦，他们也不介意就是让你难过。嗯，如果他要反击你的话，
就具备了所有被延上的特质。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对，九飞八很容易被延上，因为他不在乎延上。
对，
从一开始哎，延上会获利，到后来哎，好像
接受延上，
对，或我设计延上，
对。
那就有延上特质。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九飞九，
要飞到外太空吗？
我跟你讲，九飞九就是宗教咖，直接就是宗教咖，
直接不管怎么样，在哪一行都是宗教咖。
嗯，首先他们不介意神叨叨啊。哎，神叨叨的世界，我们讲的时候还会拍谁一下啊？不好意思，
哦，对对对，怕你觉得我很迷信啦。
对啊，不要觉得我迷信。可是九飞九的人会很自然而然的说，哦，我前两天喝那个水晶能量水，我觉得皮肤有变好。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怎么不问问我相不相信。好像我们就开始进入他的世界。
可能从小服用浮水，
对对对，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九飞九啊。嗯，然后我们在跟他抱怨说最近不是很顺，他说把衣服拿来，我说干嘛，我帮你这盖。就是他完全的相信任何的痛苦只要有这盖就可以过关。
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所以就吸引力法则？
当然他相信就有力量。哦，然后他真的在那个领域里面，那个对他来说是真真实实的。嗯，九飞九的人他也会有这个修行梦。嗯，他真的相信透过了他怎么样的修行啦，做某一些事啦，他能够升天。嗯，他能够长寿，他能够化解厄运。嗯，因为一切都有神。哦，他相信神，所以九飞九的人是有很强烈的信念的。然后他也一定是倾向于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信仰。嗯，然后把信仰融会贯通。嗯，然后我刚刚说他活得像个修行人嘛。
对。
嗯，他必须这样，这样才能让他得到抚慰，不然他会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弃儿。
哦，
他们其实是很有孤独感的一群人，九飞九。
为什么啊？
他就是觉得天地之间他就很像小天使被打到凡间。啊，他又很多，
他觉得他不属于人间，
他觉得他不属于人间，所以他必须跟神挂钩。
哦，
他只能相信神。
他觉得世间太丑陋吗？
也不是，也不至于，是孤独感。就是，哦，他觉得人不会了解他。嗯，那也不可能有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有神跟他知道他在想什么。嗯，而且一旦他有了这样的信念跟相信，很多神奇的事就会发生。嗯，比如说就真的有神来告诉他，这个也许在梦里告诉他，也许透过很多赛告诉他。嗯，然后他们，我刚刚不是说有人会去拜他信的神，或者是去祭拜一下，然后还真的让他亲眼看到，因为祭拜，因为有拜拜，然后东西变好了，事情变好了，这个人脸色就红润了，他就开始好运了，然后就更增强了他的信心。所以九飞九的人是 真实的生活在这种你认为很虚的领域里面、嗯、但对他来说真实不虚
哦。嗯，但九宫也是出国吗、嗯、出去吗？他们确实也可以透过旅行来得到这种心灵抚慰吗？
当然他们很喜欢旅行，然后他们一定也有旅行或者是出外发展的运，嗯，远行的运啊哈、嗯、出国发展，或者他就是一个常出差的人哈、嗯、或者是不同文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你们那边去、嗯、然后那个孤独感就变得很实在了、嗯、他不但不孤独，他反而觉得他很有使命、哦、九飞九的人很有使命、嗯、那九飞九的人也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因为他们通天嘛、他们有通天的天线、嗯、所以久而久之他也有那个自信，所以他们常常自信满满的说出这种我帮你这样子解决，我帮你那样子解决，然后也真的解决出来、嗯、把事情解决了，所以他也很有自信、嗯、久而久之他也成为一个能够指导别人帮助别人，而且他相信他说的话，你去拜祖先就对了啦，你去扫墓就对了啦，你去做什么就对了啦，他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开始变成神的化身，
心里有神，
对，他心里有神、嗯、然后他自己也变成神的化身、嗯、然后他的话也会有力量，很容易被人家很崇拜、嗯、因为有神迹嘛，有神迹发生大家就会觉得哎，你不是讲假的，是真的。
但是很多事情是不是九飞九的做是有神迹的，但是其他人做可能没有，因为其他人没有信仰，
没错，真的真的，九飞九的人身上的神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的、啊、对，那当然你说九飞九有没有什么不好、嗯哦、当然是有可能有不好的地方啊、嗯、首先九宫很强嘛，
很高傲，
嗯，心里有某一种骄傲，那个骄傲会使他们有很多物理上的问题、啊、比如说他看起来很正常、啊、也很会交际应酬、嗯、但也许他不觉得任何人是他的朋友，或有的人还真的很像个修行人，就真的没有朋友、嗯哦、他也觉得可以哦，没有关系哦、嗯啊、九飞九有时候极端一点会变成这个样子、嗯啊、那所以有宗教作为依靠还蛮重要的，没有朋友到一个程度，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非常的脸皮薄，经不起别人给他的那个打脸啊受伤啦、啊、就是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九飞九的人绝对自尊心是很高的、嗯、哎，你别伤他的自尊心，其他都好说、嗯啊、他们会愤怒就是愤怒在你伤了他的自尊心，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你哪个点踩到他，
对，
哎，因为自尊心这件事情很难说、嗯、你可能不小心戳到他某个非常在意的点，那个点可能你觉得一点都不算什么，但他在意就是在意，而且那个在意很可能是跟道德有关
哦，哎、欸哦，他算是道德魔人的那种吗？
也不到魔人哦。你如果很慈悲、嗯，你如果是个好人，道德很高尚，哦，他们就会看得起你。嗯，因为他们看得起的就是神嘛。嗯，你必须要到神级的程度才会被他看得起。
精神洁癖吗？
有一点哦。嗯，可是也不代表他自己最高尚。嗯，九飞九有，只能说他看别人很挑剔啦。嗯，欸，他自己有没有高尚那再说，因为他也是个普通人嘛，他也活在这个普通的世界嘛。好，可是他看人是非常高度有眼光，跟想要用这种标准去看人，所以很少人，你要说谁能影响他也很少，除了神。
哦，心智是这么坚定的、哦、
对，除了神能影响他，别人休想影响他。嗯，所以你要说服一个九飞九的人，你也用神叨叨的方式给他回过去，比如说
我昨天梦到
或者是
我梦到你这样子不行，
或者是我 key down、啊、这是玄天上帝的指令九天玄女的指令，他九飞九的人可能就好注意一下、啊、好，再来是九飞十，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少年早发的运。哎，九飞十嘛，在十宫的领域是有 lucky 的，哎，是有 lucky 的。当然有这个 lucky 以外呢，他们也有想要在他们所在的领域里面去好好的发展自己。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进入一个体制内，或者是在事业的发展上比别人幸运。那有这个幸运之后，哎，他又很想置入自己的观点跟想法。也就是说，他在里面又当那个比较叛逆的人。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比较有自己形象的，好，比如说我进公家机关上班好了，公家机关应该就是大家穿一样的制服啦，好，或者是都低调一点啦、欸、他在里面做自己，他一定是那个事业体里面很突出很特别的存在。 他会用他的方法成功，你可以这样说、嗯、或你觉得一个大老板应该长怎样，但他不长怎样、
哦
欸、九飞十的人就会给你这种感觉、嗯啊、他即便在一个充满束缚的世界里，他也要告诉你我是自由自在的，所以他一定是最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一个、嗯、但是他的不按牌理出牌也有可能形成他的特色、啊、跟他独特的一种想法，而且他们可能九飞十的人会越来越大胆，一次成了之后、欸、我就继续走自己的路、欸、不受所谓的行业的约定俗成、嗯啊、你们觉得一个成功者就应该谨言慎行， No No No， 当我第一次因为不谨言慎行而让别人注意到我，那我第二次就试着再不谨言慎行一下，他是会有策略的去做这件事情、
啊、是这种方向、哦
啊、是这种方向。好，当然九飞十也意味着、哦、他的成功十功嘛，他如果有知名度或成功或被人家看见、嗯、一定也是他凸显了某一种文化特质，某一种批判，九宫，对，九宫就是高高在上，当然就是有批判性嘛，
对、
欸、他也会因为他的批判而受到别人的注意、欸、或他做出了某一种形象、
嗯
欸、做出了某一种文化的形象，文化的符号，所以九宫跟符号化很有关系 哦。那九飞十比如说像钟欣凌就是九飞十嘛、嗯欸、他就变成一个婆婆代言人，
对、
欸、某种台湾婆婆的形象就被他演得这样子活灵活现、
嗯、
对不 对,
对、哦、
好，那或者是台哥，台哥也一直在线上、
嗯、是、
那你看他就是继续保有他顽童的特质、嗯很九宫的特质，然后其实他是很勤奋的，十宫嘛，我很努力，我很勤奋，但是我看起来好像很不羁，
吊儿郎当，
哎，吊儿郎当，很不在意。所以九飞十的人有一种我没有失力的一种失力，
好特别哦，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以为他们是很想当老板，很想当主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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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说的很想当老板，很想当他才不要嘞、哦，因为那个会把他绑住。
嗯，
他要的是不绑住依然成功。这是他的目标、欸、但如果前面接受你绑住为的是后面我要挣脱、因为他一定有先被绑住的机会，比如说大的公司大的企业或社会大众会先接纳他、欸、你接纳了我，那我就开始来做我自己、欸、是走这个路线哦。所以他的野心是我想把我的观念带给大家，我想告诉你们有一些想法你该改变。
那他们的名声累积是不是会大于金钱？
走到了九宫跟十宫，他一定是要名声的，要面子的、嗯、这一批人脸皮
薄，
是薄的是薄的，他非常在乎，然后他的某种不羁也是经过计算的不羁，他也不可能不羁到这个体制不能容忍他、欸、他会踩你的底线，
踩但是踩刚好，
踩得刚刚好，哎，踩得刚刚好，不至于让你不要我、
嗯、
可是我又在里面是个怪咖、
嗯
哎、九飞十的人是会探测这个群体的底线的、嗯啊、成功的底线的、
嗯、
所以他们是蛮做得好的话是蛮特别的一群、啊、让我们觉得啊，这样也行，好厉害哦、嗯啊、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名声、
哦
哎、奇葩或怪咖、嗯啊、好，那你也有这个能力做那个奇葩跟怪咖，希望你奇葩出一朵花。好，那再来就是九飞十一。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快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无痛做 podcast。啊，九飞十一这个也是很符号的一群人。
嗯，
嗨。九宫、欸、我跟你讲十宫跟十一宫，我们刚刚说九飞十，现在九飞十一嘛，某种程度它都是跟成功有关哦。
十是因为社会上嘛，
对、十宫是好像在体制内啦，大公司啦，会给你机会哦。那十一宫是影响力，
嗯，
就好像十宫人们经过了十宫的功成名就，就往十一宫，就是我开始要负起社会责任，我开始要把我的能力用出去影响社会大众。好，所以十一宫也是跟社会大众有关系哈，那跟群体有关，所以九飞十一的人是注定要生活在社群里，人群里啊，在人群的眼里口里啊，或者是影响力里。如果九飞十一有从政的理念或想法、欸、还蛮好的，还蛮有机会的，而且他们很容易因为某一个口号而得到了大众的认同，所以 口号啦，或者某一种把自己变成某一种符号符码。
符号符号，
比如说我是台湾的女儿
哦，
我是什么什么的代言人啊，就可以让他突破一个突破口，
变得无孔不入吗？
就可以受到族群的接受或欢迎
哦，
然后迅速的圈到你该得的人气或者是选票啊之类的。当然我这个名单上都是演艺人员啦，啊，九非十一，可是他们也的确都是所谓的国民什么什么。比如说吴念真是不是国民大叔，那卢广仲是不是国民弟弟，就是他能够演出一种，或者是他们能够扮演一种这个社会所期待他扮演的角色，然后九非十一的人就能够把这个东西扮演的
是接地气的吗？
算地气，就是文化文化符号的一种，
对
对不对，你果然把我们期待中的比如台南人演出来了，你把我们期待中的乡下人演出来了，把我们期待中的台湾都市人演出来了，他们就是身上一定有这个符号。我再举一个更像符号的东西，比如说梁静茹，梁静茹她只是一个歌手，
对啊，她很少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是好，她是个外国人，
对，
九宫飞星，他飞到十一宫，你知道他经常被人家提到的就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因为他有一首歌叫勇气，他们就是很容易被变成符号，所以梁静茹就算不唱歌，我觉得他的名字这三个
字被提到，
一天到晚被提到，很容易成为梗啊，九飞十一的人身上是很有梗的，然后你也好好善用这个梗，然后你也要好好的怎么说，制造梗，或他不想做梗他也会成为梗，那你不如成为一个好梗。九飞十一，那既然你飞到十一宫，十一宫一定跟群组有关系嘛，
对，
所以也许他们就是很容易混在一个圈子里面，成为圈子里面的幸运儿啊，比如说演艺圈是一个圈子，政治圈是一个圈子，工程师圈，设计师圈，他们都是那个圈子的幸运儿，然后他们也很可能会成为里面有号召力的人，因为你身上就是会有一种人家不得不提起你，拿你当例子，我刚刚讲拿你当符号嘛，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见得是你设计的最好，可是你设计的很有那个味道，我就把你当成那个味道的代言人，你会因为强烈的味道而成为被大家提起的，在这个群众群组里面很有生存能力的人。
但十一宫不是也是怪的地方吗？九飞十一是更怪吗？
九飞十一的人你说的怪哈，就是他们一定是怪杰或怪咖，可以走自己的路，所以九飞十一很棒，就很像
自己的路，
对，很像现代的网红，他们就是十足网红，他们不想当网红也会不小心变网红啊，或者是在群组里面变成那个大家会口耳相传他好特别的那个人，特别在于他可能想法啦，或者是观念啦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要捕捉到了你自己的特殊点，勇于做自己的话，你反而是在那一群人里面很容易被突出出来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当普通人那你就是普通人，可是你的特别是你 lucky 的原因，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把自己特别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所以他们不是怪，他们是特别，
很特别，对，那个特别是可以突破很多界限的，比如说俊男美女的时代你不用当俊男美女也可以，
对，你当欧巴桑也可以，
然后未婚当道的时代你觉得已婚了在演艺圈就不用混了， no no no， 你可能我就是以什么太太我什么先生出道，反而受欢迎，就是你有时候在十一宫的世界要反其道而行，勇于做自己反而让你跟别人不一样，好不 好？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九飞十二了，
又是一个紧张宫位。很多人紧张的
九飞十二哦，你可以想象这一批人大好大坏，大好大坏
哦，
大好一定是幸运儿的关系，
对，
比如说你担起了你的天命，然后你用一种修行人的精神，九宫也是修行，十二宫也是修行，你要比任何人都要有修行的精神
哦，
有为有守，你有点像天神之子，但是天神之子你就是特别不能犯错啊，
就是天神在看着你，
是的，所以你好好的，你如果一路都很爱惜羽毛，珍惜所有的机会， 那我相信神是一路会护佑你的、嗯啊、你是莫名好运的，你有没有那个能力你都这么好运、嗯啊、你就是一路有一个神奇遭遇，以后写自传大家都会吓死，就是好奇怪的人生遭遇哦。嗯啊、当然你说十二宫有没有辛苦的地方，有，可是他们就是会遇难成祥啊，他们就是会逢凶化吉啊，
对、
他们就是有坎坷，可是也因为这个坎坷而让他幸运啊、嗯、好，所以你也要看这背后有这种很奇妙的宿命性的安排的东西、嗯、好，那你要不要相信命，尤其有这样经历的人你是不是更要相信，
他们跟九飞九好像哦，
不一样、嗯、九飞九还直接就是信了神、嗯、九飞十二有更像、在修炼、更、嗯，
透过生活，
嗯，对，透过各种奇妙遭遇，嗯，然后他有没有信神我都不知道，
哦，有可能没有，不一定。
对对，九飞九的人是有相当强的跟神的连接、哦、但九飞十二那还蛮有一个空间让给你哦，所以他要信的话他就会自我约束哦，嗯，有时候很像在坐牢一般、啊、他愿不愿意坐牢、嗯、没有人管你，但你像坐牢你 OK 吗，就好像要你每天念一万遍的佛号，你愿意吗？啊、有的人就愿意，
他们是身体力行，
要对，十二宫要身体力行、嗯、好，那或你愿意为你的信念受一点苦、嗯、如果你愿意啊，或愿意相信神，就算有很多诱惑在身边你也愿意不拿视而不见、嗯啊、有诱惑、嗯、是不是九宫嘛，九宫有幸运嘛，所以每天身边都有很多诱惑来诱惑你，
这九宫有诱惑，
对，九宫是诱惑啊、哦、它是木星啊、哦、九宫飞星飞到十二你是有诱惑的、嗯、神会常常来考验你啊、哎、然后你一旦、哎、
接受诱惑，
接受诱惑、啊、或被诱惑了、哎、那你就有破洞了哦、哎，我们刚刚讲大好大坏、嗯、那个坏也可能就来了、哦、哎，他给你最好最好的天命跟机会，可是他要说走说收也可以瞬间收走，所以九飞十二的人要小心诱惑，因为这些诱惑都是来自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嘛，嗯，啊，比如说就让你在路上捡到50万，你要不要交到警察局，
不要我接受这个诱惑
而且四下无人，
对对对对，九飞五的我没事吧，
但你确定四下无人吗说不定有监视器你懂吗、九飞十二的人就是不可以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否则的话 他反而会变成害到你的地方、哦哎、有点像这样子、嗯、所以任何太幸运的点你都要特别谨慎、
哦、所以他们的确如他们所担心的，
是的是的，
对，不太幸运要想一下，
太幸运要想一下，以及很幸运的时候、啊、你反而要收，你反而要更努力、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幸运理所当然、哦、照单全收、嗯、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啊、那是不行的、嗯哎、正因为幸运，他们一生当中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幸运，那正因为幸运要特别当心，这就是九宫飞星落到水象宫位非常经典的一个警告吧，应该这么说、哦是神的考验、
神的考验
灵性的考验吧、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或潜意识，就是天知地知你知你自己知，
那他们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啊，
他们有天大的幸运啊、哦、他们不只是有这种考验而已，他们也有幸运啊、嗯、所以他们是一路的幸运，也像他是神的宠儿、嗯、那幸运的莫名其妙，我用莫名其妙四个字你就知道他有多幸运了、哦欸、当他运气好的时候那是一路过关斩将搭直升机直上云霄、嗯可能莫名其妙的好的名声啦地位啦一下子就涌来，可是名声地位涌来也需要被高标准高道德标准检验，所以你也要经得起高道德标准的检验，所以我才说当好运来的时候你要适当的取用，你无限制的取用那你就会要接受更高道德标准的检验、哎、只是取用一点点那个标准就会少一点、哎、低一点，然后人家也会不会觉得说你是搞不清楚状况或者是不把幸运当回事，所以啊九飞十二的人如果土象很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幸运的，
比较让他们比较稳重一点、嗯、
因为他们比较务实、嗯、然后比较 担惊受怕，然后比较小心翼翼的对待他的好机会。
哦，
土星强一点，土象强一点，或个性比较务实踏实一点啊，或者是水象星座强，就是危机意识高一点，都比较能够帮助九飞十二的人。
这样听你讲，感觉是九飞十二一不小心就会飞太高哦。
有一点哦，他们一定有飞很高的机会，高到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机会。再来只是你要不要飘，他有可能就飘起来而不自觉哈，那千万不要飘，反而越好的机会就是越大的摔下来的可能性啊，你就一定要扪心自问，你可以吗？挡得住吗？比如说50万不还，人家一定会谴责很大嘛。啊，如果捡到500块不还，人家说不定会觉得啊也很正常啦。哎，500块可能跑到警察局的钱都不够之类的。反而就比较容易原谅你。所以诱惑越大，责任越大。九飞十二的人要注意这一点啊，我算不算提醒了？可是也是幸运的哦。你就是莫名会捡到钱的那一个，莫名会中大奖的那一个，
就是机会幸运会自己来。
对，幸运会来，然后有如神助。那有如神助的时候，你也可以说那是你上辈子积的德。可以让你躲过很多的枪林弹雨，或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机会。你也可以这么说。然后做得好的话，一路过关斩将，而且还蛮有教宗的魅力。我们刚刚讲九飞九，就是甚至他是神的代言人嘛。九飞十二是有宗教的教宗的魅力，别人很自然而然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蛮喜欢你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讲的话我就觉得是对的。所以他们想要催眠别人也很容易。九飞十二，如果你要当邪教教主也是有可能的。那当网红也可以啊，就你讲什么大家就按赞，拼命按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十宫、十一宫、十二宫，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个宫都是跟群众跟事业成不成功有关系的宫位。那你有九宫飞星飞到十、十一、十二，那当然这个幸运就是你的事业成就啦，你的工作上都是比别人幸运的。好不好？好，希望你的九宫飞星有让你好好的运用，发挥它的正向能量，而不是被它给拖累。被它过度的幸运啊，或者是太想做自己而拖累，好不好？谢谢大家，
谢谢。九宫累累哈。
因为今天录到第三集。
对，今天录三集。对，观听众不知道我们一天录这么多集。
我从早上10点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呢。
真的假的？
真的。你不是吃了一个便当？
对，我吃了一个便当，我现在很饱。
我就喝咖啡啊。
怎么会这样子？不行啦。
好吧，那我吃点巧克力好了。唐阳鸡酒屋，我们下集见了，拜拜。
拜拜。